哦，黑板上面是针对刚才讲义第22页注脚179括弧四法宝俱舍论述中，以宽问狭或以狭问宽的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我们在往后也会看到。这边是姑且用大家可能已经知道的一些名相或观念来去做说明。那所谓的一根，就是是升起的一个所依，是升起的所依。可以说前六识的升起，有比如说以前五识来讲，它有共依跟不共依。前五识升起的共依呢，就是一根。它的不共依就是什么？对，个别的色根，比如说眼识升起要依眼根，哦，那眼根、耳根乃至于身根，这个是不共依，哦，但是他们会有共依，就是都要依止一根。那一根实质的，定力，如果以婆沙或者以俱舍来讲呢，因为他们只谈六识啦，他们只谈六识，所以就是。前一刹那无间灭的事，作为后一刹那升起的一个依止处。因此这个一根呢，虽然名为一，但是不要误会，它其实是六个事都可以作为这个后一刹那事升起的所依根，一个共同的依止根，所以称为一根。那为什么会名为一呢？因为它是意识升起的一个唯一的一个依止，就是只有前一刹那的六识其中之一啊，所以它是唯一的不共依，因此名为一根。好，那么等无间缘这个，如果有学习过其他论书或者有相关的对于世缘有相关的一些基本了解，应该可以知道。等无间缘呢，是后一刹那的信心所，它要升起的条件，其中一个就是什么？由前一刹那的信心所作为一个因缘，作为一个条件，这样的一个条件呢，就称为等无间缘。那因此，等无间缘它包含的范围呢，可以是什么？前一刹那已经升起的什么心王或者是心所，好，所以就这两，就一根以及等无间缘两个相对应的话，哪一个范围比较大？一根比较大，一根只有心王呢，只有六个识而已。心王它不包含心所哦。可是等无间缘呢，它除了心王之外，还包含什么？心所。那当然，刚才有一个条件没有说到，就是我们后面刮胡，它是阿罗汉临入涅槃的最后一刹那的心王以及心所，它不能作为等无间缘，因为怎么样？下一刹那它就入了无余涅槃的，所以它不能作为下一刹那升起的等无间缘，可是呢，它可以被名为一根。那么原因是什么？因为它一根定义的条件是作为依止处，而不是说从能不能升起魔法来去定义的。好，所以这是有点差别，但是从大方向来讲，等无间缘比较宽。那一根呢是比较狭的，好，所以在黑板的下半部呢，所谓的以宽问狭，就是说，如果魔法是作为等无间缘的话，那么它也能作为一根吗？那么这个就是以宽问狭，那么因为一根的范围比较狭，所以你要从范围比较小的来去回答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就是称后句答。后句答， 好，那如果同样的以狭问宽的话，就是你同样是要从定义所包含的范围比较小的那个条件来去回应这样的一个问题。好，那这个是往后啦，不管婆沙本身也有出现这样的一种说明。那么在往后呢，有这种四句分别的时候，我们也容易会看到。当然如果所要去说明的两法他们的范围广狭有不同呢，就会有四句，那类似我们讲义二十一页就会做出四句分别。好，那么针对以上第一个大标来总说了，总说诸法的体性，说明了有为法，那有为法中说明了有漏跟无漏，那以及在说明了三无为法。那这样总说的内容，请问有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因为到这边文义告一个段落，接下来就是个别解释，所以想提供一些网络上人家提出来，可能针对以前的内容有不了解，或者是我没有去更详细说明，乃至于呢说明不是那么清楚的地方，利用这个机会我们也做个复习，然后来更深入的了解。好，第一个问题是请翻到讲义第二页到第三页。寄颂中赞叹佛是一切种诸明灭，所灭的明有两种，一种是一切种明，一种是诸净明，种种境界。那这两种名呢，个别对应，一切种名呢是对应不染污无知，那诸净名是对应染污无知。在顺证理论的文中，我们看到第三页的注脚十三，光记有引用顺证理论的文，讲义第三页注脚十三第二行，故证理云诸境界名亦永灭故，那这个是得到断得圆满。好，那最后一行，一切种名皆永灭故，智得圆满。好，那么这两种名各证其不生法，也就是提到的永灭。证这样的不生法呢，它所得到的灭也个别有两种，诸境界名永灭所得到的无为法是什么？则灭无为。这如我们讲义第二页，第二页的刮胡二光记大概取引文中间的地方，有提到明有二种，一染污无知，二不染无知，灭亦有二，一者则灭，二非则灭，有看到吗？
有。
好，那么不然物之是断，不然物之得，非则灭，此显自得。那诸境界名断，是断染物之所得到的是则灭无为，此显断得。好，但他的问题就是说，光记这样的文当然是有参考顺证理论的说明，但是将则灭无为配合断得，这还好理解，因为透过智慧的检择来断除随眠等这样的染污无知，那么这样是断得，就是断烦恼，断烦恼的这样的一种功德。好，那他所不理解的是断不染污无知是得非则灭，得到这样的无为法，他说此显智德，那智德应该是属于有为法，但是所得到的呢，所证的不生法呢，是非则灭无为，是无为法， 那问题就是两者的属性不一样，非则灭是无为，智德呢应该是属有为法的属性。那为什么会这样说明？两者间有什么关系？好，那当然我们关键点不是直接去探讨两者间属性，而是应该要注意去理解得到这样的非则灭无为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你有怎么样的能力才能得到所谓的断掉不染污无知而得到非则灭无为。那当然在注意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必须要先了解怎么样才能去断掉不染污无知，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先理解什么是不染污无知，也就是说有一种无知它跟烦恼是没有关系的，所以称为不染污。比如说我不会用手机，请问这个跟烦恼有没有关系？基本上应该是没什么关系啦。比如说假设我今天很喜欢吃起司蛋糕或什么，这个可能就会跟烦恼有关系的，可能跟习性，那可能也跟粗重的烦恼有关系。可是我单纯不会骑脚踏车，我单纯不会开车，我不会用手机，这个跟我的贪嗔痴有关系吗？基本上应该没有什么关系。我不会打球，这跟我的烦恼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好，等等，所以类似这样的刚才所举的类似这种应该是属于一种不染污无知，跟烦恼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但是呢，因为佛获得什么一切种智，也就是他对于万事万物的事理都怎么样明白透彻，那这样的一种智慧我们当然称为佛智，或称为一切种智。那么在我们讲义可以找得到的呢，请大家看讲义第三页注脚19，同样是光寂，他有去说明如何去对治染污无知跟不染污无知。我们看注脚19括弧一的倒数第二行开始，唯佛世尊得永对治顺道故，于一切理事尽染污明正则灭不生法。好，所以你要去断除染污无知是要什么？修行圣道。好，修行圣道。好，那同样的唯佛世尊得永对治如实觉故，这个用对治不是去对治如实觉啦，是能够升起这种对治能对治的如实觉。那这边的如实觉其实换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语词，就是佛智或一切种智。好，因为佛得到了这样的如实觉，对一切法的如实觉，所以于一切种类不染污明正非则灭不生法，故称为灭。好，那因此为什么会将为什么顺证理论会将染污无知永灭称为断德圆满，会将断不染污无知不染污无知永灭称为智德圆满，主要是偏重上的不同。因为借由圣道智慧的无漏慧的检择，将什么烦恼给断除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称它是什么断德圆满。那借由一切种智，或者我们这边看到的如实觉，能够怎么样了知一切法，不会有这种不染污无知的出现，所以我称为什么智德圆满。所以是从这样的角度来去做说明，来去做说明。好，那为什么会跟非则灭画上关联呢？因为佛能够怎么样普遍的了解一切法，所以不染污无知的体是什么？大家有印象吗？我们上一周吧，还是上一周有画 表格有没有？在黑板上有画表格。不染污无知的体是什么？对，列会。列会就是像我刚才讲的，你们会用手机，我不会，所以在这一方面我就是属于列会。那同样的，我们对于某些法如果不清楚的话，它跟烦恼没关系的，不清楚、不理解或等等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列会，也就是智慧稍微怎么样，比较差一点，好，比较差一点。那么因为佛呢已经有一切种子了，所以他这样的列会呢是怎么样，永不生起，所以怎么样就得到了什么，非则灭无为。哦，这样的列会不生起，不是要透过无漏会去断除它，不是，而是怎么，你要去遍学万事万物。哦，这就是为什么从以佛教的观点，释迦菩萨他是遍学五明，五明皆通。哦，就是说世间的一切法，不管是世出世的一切法，他都能够完全理解。好，所以是这样，从这样的角度来去说明，断除不染污无知，是以如实觉，然后因此称为智德圆满。那么这样的一个如实觉呢，它可以令列会毕竟永不生，所以让列会呢得到了什么，非则灭无为。好，那这是借由这个问题，我们更进一步来清楚理解，也可以间接去说明到我们提到的则灭无为跟非则灭无为。好，接着有问到讲义第五页，讲义第五页的注脚28刮胡二光记的说明，这段说明主要是对应的句式论文，是讲义第三页到第四页了，也就是二圣呢，他染污无知已经永断了，但是他的不染污无知还没有断，所以他会有某些事情是不明了的，比如说以时间来讲，超过八万大劫的前后不知道，以空间来讲，超过三千大千世界范围的种种他也不清楚，乃至还有其他的等等。好，那在忘记引文的第二行，然诸论说二圣能断不染污无知者，据缘复断说。那么他就提问了缘复断是什么意思。这个定义呢，在我们往后要到俱舍论卷21才会提到，在分别随眠品才会提到。那么在网络上回应呢，我是先记的俱舍论还有注解书的内容。那么在往后呢，会提到说烦恼断会有分两种，一种是所谓的自性断，一种呢就是从所缘上来讲，对于所缘不染污了，没有染污性的，那这个称为缘复断。这个缘就是对于所缘的系缚，缘复就是对于所缘上的系缚。那这些所缘的内容是有限制的啦，有限制的，比如说对于色法上，对于色法上，还有其他的不染污法，不染污法。那这些内容呢，我们不可能去把色法断除嘛，对不对？我们所断的呢，是去缘虑它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上，我们把它给断除了。那这样的一种断呢，在有部就称为缘复断。好，那大致上的理解是这样，那么更相关更比较详细的说明，我们要等到分别随眠品才会提到。好，那接着是讲义的第九页到第十页注脚70刮胡二 法宝俱舍论述里面有提到引文的最后一行，他提到说从人对象来讲，无漏慧对象涅槃，如果说人对观的话，是无漏慧去观四谛。好，接着他说明的内容跟光寂有点不同，若针对法相法来谈的话，法相法就是四谛，针对法相法来谈的话，只能说对观。好，请翻到第十页。那如果是针对胜利法的话，也就是涅槃，它同时具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是对观，第二个是对相。那一般我们比较常说明的针对胜利法我们会用对相，针对法相法我们会用对观。那为什么宝树这边会说针对胜利法也就是涅槃同时具有对观跟对相呢？关键是说因为四谛里面的灭谛就是什么？涅槃，就是涅槃，对不对？四谛中的灭谛啊，就是涅槃。那因此对四谛来讲你可以称为对观，所以如果将四谛中的灭谛抽出来个别谈，那么就会有什么？除了可以对相之外，对相就是说对着去相的意思，去相涅槃，除了能够去相涅槃之外，还当然可以有什么？对观，当然还可以有对观，能理解吗？我们再看一下第九页最后一行引文的文，观四谛，望法相法唯有对观，因为前面说能对观是观四谛，对不对？那法相法的内容就是通于四圣谛，对不对？所以望法相法我们只谈对观。那么望胜义法，胜义法是什么？涅槃。它除了原本论文中提到了对象之外，他也谈到了对观。那为什么他还会谈对观？因为在四谛中的灭谛就是涅槃，所以既然说观法望法相法可以有对观，那么同样的代表什么？针对灭谛来讲，除了对象之外，我也可以以它为所缘，作为无漏慧观的对象。理解前后的关系吗？那当然会有人问说，诶，那照这样的理解，法相法里面也不该只谈对观啊，对不对？因为里面包含什么？灭谛，那是不是也可以谈对象？可是呢，从比例上来讲，你还有什么？苦、集、道这三谛，这三谛可以用对象吗？当然不行，当然不行。所以从比例上来讲，当然针对法相法，因为它通于四圣谛，你只能用对观会比较正确，会比较正确一点。好，接着请看到讲义的第十一页，有标点上因为没有标示正确，所以怕理解会有错误，也就是在讲义第十一页注脚78刮胡山，同样是法宝传俱舍论述的第二行引用了顺正理论的文，内文提到说障或所依，中间应该标逗号了。那同样下面刮胡氏的引文，标楷体的引文倒数第二行同样有障或所依，犹如刀杖，刀杖就是刀鞘的意思。好，那个障跟或所依中间要有逗号，也就是说这个障的意思呢，除了第一个以医主事解释为坚实之外， 第二个他的解释就是所依，就是所依。所以标上逗号，理解上才不会有问题。好，那接着讲义十二页，这个是上一周有人提出，那顺带回答。讲义十二页注脚九十八，光寂的引文中最后一句话，说印度现有范本流行，也就是说当时唐朝的时候，普光大师应该是可能是借由玄奘大师而得知的啦，就是由法旧所整编的这个法句经等等，称为法句经。那么当时在印度还有范本在流通。那当然上一周的问题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是说这一句话是光寂的原文吗？因为从内文上他提到印度这个词，一般我们在藏经或者是古德的著作称印度多半会用天竺，所以他觉得这句话是不是我贴错。那一开始我觉得说好像也是这样，后来回去查，确实在唐朝的时候他们已经把天竺称为印度了，甚至在大唐西域记就有。那在西域记里面呢，解释说为什么会称为印度，因为印度这个词在唐朝它有月亮的意思，月。那为什么会把它称为月亮呢？为什么会用这样来做说明？因为印度出现了一个圣人。那么这样的圣人呢，那遍照了一切这个世间黑暗，让它把它照明了，就好像什么月亮出现在晚上夜空一样，也是什么遍照一切，众星拱月。好，所以因此呢称为印度。好，所以这句话是俱舍论记的原文是没有问题，但也确实在唐朝已经有把天竺称为印度了。好，接着是讲义十三页注脚102，内文中有提到一个名相称为愿智，它内文是妙愿智，或者是最后一个愿智力，引文的最后一行或愿智力观察转机。愿智这个内容呢，会我们往后介绍到阿罗汉的功德会提到，他的意思就是说要最立根的不动种性阿罗汉，他依着第四禁律为根本的一个依止处，然后呢他发一个愿，以愿为先，然后引发这个一种妙智，那这样的妙智呢他就可以遍了一切法，那这个称为愿智，称为愿智。但是在有部菩萨中的认知呢，他不认为说能遍了一切法，他认为呢他所了的范围只能有色界跟无色界而已，他无法去了知。更正，有部的认知是能了知欲界跟色界，他不能了知无色界。然而世亲俱舍论呢，他的说法呢是愿智可以了一切法。那能升起愿智的人很特别，他是要不动种性的阿罗汉，其他种性的阿罗汉不行，更不要说其他圣果。那不动种性呢是六种种性的阿罗汉中最为立根的。好，那接着再看，请看到讲义的15页，这个是要有错误了，要修正的地方。讲义15页的121注脚，作者应该是普光，普光述俱舍论记，注脚121括弧1，作者应该是普光， 所以请改成普光素。后面的书名呢也要订正为俱舍论记，也就是我当初在贴的时候贴错了。再重复一次，121注脚刮胡一改成普光素俱舍论记。好，那其他有些标点上可能我上下引号有标错或者是漏标的地方，我在这边就不一一谈，除非会有影响到理解，那其他地方可能你们有看到就自行去修正。有些地方我漏标了，有些地方上下引号的地方我放错的。我举个例子啦，比如说讲义20页注脚167刮胡一引文的第一行，那个上下那个上引号我就放错地方了，这也是当初在标斗的时候那没有注意到的缺失。那类似这种比较明确的不会影响文意的，我就不在课堂上修正了。好，那最后一个补充的是有关于上一周提到的相应随增跟所缘随增。内容上请看到我们讲义的32页到33页。这个是在往后同样是分别随名品俱舍论卷19会提到的观念。那么在我们附录中有先引出来，内容上有提到的，比如说有11个片行惑，那么有6个无漏缘惑，9个上缘惑等等，这些内容呢我在这边就不一一详谈，等到往后会再就是讨论到这一段文的时候才会再详细说明。那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上网搜寻或者是到西贝塔搜寻等等都可以。那这边要解释的文呢是关于上一周口头上所说明的相应随增跟所缘随增，光从定义上法的说明可能不够完整清楚，那么在注脚249讲义33页注脚249法宝的俱舍论述呢，他引用了顺证理论中众贤论师引经部的先代鬼犯师，他有譬喻可以方便我们理解所谓的相应随增跟所缘随增。所以我们来看这段文来先加强印象一下。什么叫相应随增呢？先代鬼犯师作如是说，他说有一个杂会聚里面，这个什么叫杂会聚呢？他有 A 有一些份，还有 B 有随土等，这样整个狗作会这个整个混在一起，这个叫杂会聚。好，那这样的一个杂会聚中，由最令人恶恶的一个，当然是里面的什么粪，所以他说于此聚中由粪恶失，由粪的关系才会让水土这些逼而成为一种不净物。但是呢，也由于水跟土的关系呢，也怎么样，因为混在一起了，就感觉怎么粪的量也增加增多了，所以由 B 水等力就是包含土啊等等的，也令 A 这些粪转增。好， 那么这个是彼此相依，那所以令人非常的厌恶这样的一个杂秽句。好，那同样的什么叫相应随身，他就讲说，请看到讲义34页注脚的第一行，由 A 烦恼力去染，去污染了 B 心心所，那这些烦恼呢也由 B 心心所的势力呢也会辗转增盛，所以烦恼跟心心所他们更互相依，也怎么样，也成为一个污秽的杂秽聚。好，那这样的杂秽聚呢也会令其他的随行法，比如说身等事相也变成杂染。好，所以以这样的关系来去说明彼此间因为互相增长了染污，那所以称为相应随增。好，那所缘随增是什么呢？所缘随增就是有诸犬等，如果我们把它标成西，有诸犬等，它呢看到这个杂秽聚，杂秽聚就是前面的 A 加 B， 有粪水土等。那么这些猪犬呢看到这个杂秽聚呢，它的睡觉跟游戏都在这里面，因为非常觉得里面非常好玩。好，所以这些猪犬等呢，那因为这些杂秽聚尤其是粪秽所图，所以呢这个猪犬症本来身体是干净的，对不对？那因为套在这个杂秽聚里面，它就变成不干净的。好，那这个杂秽聚呢也由这些猪犬因为在一直里面怎么样打滚玩乐喷来喷去，所以怎么样，这个秽聚呢也就渐增，所以说富由猪等，那秽聚渐增。好，所以同样的，如是所缘质地有漏，也就是说在比如说质地就是同一地啦，比如说五趣杂居地，然后有形有事地等等，那同样一地的这些有漏法，这些有漏法里面呢，由于烦恼的关系，由烦恼力逗号有漏异成。为什么这些法会变成称为有漏法，就是借由烦恼去缘取某一地，那么他们就成为有漏。那么这些彼复有能顺烦恼力，这些彼呢，这个彼就是前面的所缘质地有漏法，那也就是上面比喻中的什么猪跟犬啊，他呢是有能力能去随顺这些烦恼力，也让这个烦恼力的上中下品呢渐次增长。好，所以这个呢就是从所缘随增来谈。好，所以他说犬呢就比喻像是所缘境，那粪呢就是烦恼。好，那他第三个比喻呢就是说我们之前有提到五漏以及还有上帝的境界，也就是不是质地，比如说以欲界来讲，就是色界或无色界，这些上帝的境界他不能谈所缘随增。为什么呢？他举了一个譬喻，如华净人，这个有教刊，教刊是改成清净的清，清净清洗的清，应该是改成清会比较正确啦。如清净人悟堕秽聚，就是一个原本身体干干净净跟猪犬不一样的，猪犬可能身上都有沾染一些尘污啦，但是一个清净人呢本身干干净净的，但是他不小心怎么掉到这个杂秽聚粪水土里面的，所以虽然他接触到这个粪秽呢，他身上他会不会跟这个粪秽互相增长？不会，因为它本身干净的，跟猪犬不一样。猪犬本身可能怎么样，就带有一些尘污。好，所以他说，这个人虽清净人虽触粪秽而非所增，所以人亦无能增彼秽聚。 也就是他虽然身上从没有分会变成有分会，但是呢他没有没有让这个分会增长，那人本身也没有办法使这个分会呢增加。好，所以如是无漏异地法，就是无漏法还有异地法，虽然被烦恼作为一个缘虑的对象，但是呢两者彼此相望，没有增长的这个道理。所以异地法，缘取异地法的这些随眠烦恼，只能从相应来谈，不能从所缘来谈。所以他说但由相应有随真理，也就是说不能从随缘所缘随真来谈。好，所以这两段的一个譬喻，更正应该说这三段的譬喻，尤其是前面两段，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相应随真跟所缘随真的一个差别。好，那么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那下一周就会从讲义22页个别来说明有为法，那有为法又分成五蕴，那是这样的内容来去理解阿毗达摩怎么来看，怎么来看待这个世界，怎么来去详细的定义。好，那最后我们回向，请合掌。